葡萄班上课喽！小朋友们早上好，
葡萄老师早上好。
在今天上课一开始啊，葡萄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你们都知道蚂蚁和蟋蟀这个故事吗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
我妈妈也读过这个故事给我听。
蚂蚁和蟋蟀，我没听过这个故事耶。
哦，我们的橘子没有听过呢。那不如啊，让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好吗？
蚂蚁与蟋蟀。炎热的夏天里，一群小蚂蚁汗流浃背的在大太阳下辛勤工作着，到处去寻找食物，搬进洞穴中。
嘿呦，嘿呦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要努力工作，嘿呦嘿呦，加油加油，我们要努力工作。
一只蟋蟀在树荫下悠闲地弹奏着乐器，唱着歌。他问蚂蚁，
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一下？搬这么多食物做什么呢？
我们在储存冬天的粮食啊。
到处都有食物，何必这么辛苦地储存粮食？唱唱歌，到处去玩耍，不是很好吗？
蚂蚁听了蟋蟀的话后，好心地提醒他，
等到冬天下起大雪，就找不到食物了。你现在贪玩，不多准备一些食物，冬天来临时就会饿肚子了。你也跟我们一起来找食物吧。
我才不要呢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
蟋蟀继续唱歌玩乐，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小蚂蚁们仍然默默地工作，一刻也不休息。夏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凉爽的秋天来了，蟋蟀还是整天快乐地唱着歌，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不久后，冬天到来，大雪覆盖大地，天寒地冻，蟋蟀到处都找不到食物，又冷又饿。
好冷好冷啊，哪里有东西可以吃呢？哎呦，
蟋蟀想起了夏天时努力储藏粮食的蚂蚁，他来到蚂蚁家，敲敲门，恳求蚂蚁：“
小蚂蚁，请分一点食物给我吧，我快饿死了。”
蟋蟀看着蚂蚁辛苦工作一个夏天后，现在在温暖的屋中享受美味大餐，安心地度过冬天，再后悔自己竟然整个夏天在玩乐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故事听完了，那你们是要向蚂蚁学习，还是要向蟋蟀学习呢？
蚂蚁。
蚂蚁夏天的时候辛苦工作，到冬天来的时候，它就有足够的食物过冬了。
蟋蟀夏天一直在唱歌，它没有存粮食，所以当冬天来的时候，它就饿肚子咯。
对啊，蚂蚁啊非常的勤奋，而蟋蟀呢，它很懒惰。不过啊，老师不是说唱歌跳舞是不好的，但是蟋蟀啊，它没有把应该做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先做完就去玩耍，所以呢，最后啊，它就吃尽了苦头。哎，希望它要好好的吸取教训哦。
老师，那蚂蚁有没有给蟋蟀一些吃的呢？我觉得它也好可怜哦。
那你们觉得蚂蚁它应不应该分享呢？
应该。
天父爸爸也教导我们要分享啊。
老师，那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关于懒惰和勤奋的功课吗？
当然有啦。你们还记得上一节课里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。 他知道啊，将要发生的可怕的事情，他将会被朋友抛弃，被门徒出卖，被士兵鞭打，而且他更知道他会跟天父分离。但是因为他深爱我们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就忍受了这一切。这些天来，本来已经很繁忙的耶路撒冷，由于多了许多来过节的人，显得更加繁忙了。夜渐渐深了，大家都上床休息了，整个京城显得格外的宁静。耶路撒冷建造在一个山头上，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是个山谷，在橄榄山的山脚有个园子，名叫克西马尼园，园中长着大片的橄榄树。这时远远的有一行十二人走向克西马尼园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天这么晚了，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他们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刚刚才离开吃逾越节晚餐的地点。在园子的门口，耶稣转身对门徒说：
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想去祷告，你们也要在这里警醒祷告。彼得、雅各还有约翰，你们三个跟我来。
当天夜里虽然满月，月光照着京城，可园子里却是一片黑暗，橄榄树的叶子挡住了月光，园子里没有一点声音。这四个人进了园子，他们走得很慢，突然主耶稣柔声地说：
我心里实在是太忧伤了，好像要死去一样，我要一个人好好祷告，你们不用跟着我在这里等候，但是要和我一同警醒，记住要祷告。我们需要祈求能力抵挡撒旦，你们为我祈祷吧。
主耶稣知道今天晚上有仇敌来抓他，门徒如果警醒的话，就会听见恶人的脚步声，心中有准备，但如果他们不打起精神，万一睡着了，就会大吃一惊。所以主耶稣嘱咐他们要警醒祷告，求神赐下力量和智慧。这时主耶稣向前快走了几步，三个门徒停留在他的身后。
老师，我觉得主耶稣这时候一定很难过。
是啊，他知道他自己会被抓，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走呢？
主耶稣啊，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世，这是神差派他来世上的目的，他会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死，所以啊，他不是不能逃，而是他不会逃走。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忧伤是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的。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的祷告吧。
父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别让这苦难临到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一切照你的意思去行。
主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担当刑罚，一点儿都不勉强，可是他的痛苦实在太大了，他无法独自一人忍受，于是他转身回到三个门徒等候的地方。你猜发生什么事？他们全都睡着了。
彼得，彼得，你怎么睡着了呢？快醒醒！
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谁叫我？哦哦，是老师啊！对不起，老师啊。我不小心睡着了。
你们就不能坚持一下，打起精神，为我警醒一刻吗？ 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帮助我、安慰我，连你们都不能。
老师，我说过我会保护您的，甚至为您舍命的，可是我却怎么会睡着了？我真是不应该啊，我现在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好好的祷告啊。
耶稣再次回去与父神交谈，大滴大滴的汗珠从他的额头冒出流下，他再次跪下，非常痛苦的祷告说：
父啊，如果这苦难不能离开我，我必须要承受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。
主耶稣又回去看门徒，他们现在能跟老师一同警醒了吗？他们能安慰心里万分痛苦的老师吗？不能，他们三个又睡着了，他们实在是困极了，睁不开眼睛。主耶稣第三次前去祈祷，这时他心中的痛苦和挣扎到了极点，汗珠如大雪点滴下，他的身体如同一条虫卷曲在地上。
老师，可是主耶稣祷告时为什么不会睡觉呢？他一定跟其他的门徒一样很累吧？
主耶稣他不睡啊，是因为他有事情需要做。他并不懒惰，他很勤奋。
老师，为什么主耶稣流汗的时候会有水呢？
人呢，通常流汗的时候啊，是不会流血的。但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心灵的痛苦啊，已经到了极限，所以啊，血汗就一滴滴的流了出来。就主耶稣受那么大的痛苦啊，是因为他非常的爱他的百姓。主耶稣第三次祈祷，每次他都说：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这时神差派了一位天使来安慰鼓励耶稣。主耶稣第三次回到门徒当中，这次他一点都不惧怕，非常的平静。然而门徒却仍然在沉睡当中。
继续睡吧，你们用不着警醒了，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。看哪，出卖我的人都快来了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
老师，主耶稣真的好爱我们呢。
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你成为神的儿女？
你们大家还记得跟主耶稣一块儿在克西马尼园的三个门徒，其中那一位叫彼得的吗？那让我们啊来听他讲一讲耶稣被捕之后发生的事情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是耶稣其中一个门徒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和老师用过晚餐之后，到克西马尼园去。耶稣让我们为他祈祷，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的都睡着了。后来犹太人的领袖、祭司还有士兵来到园子里头捉拿耶稣，我偷偷在后面跟着他们去到大祭司那儿，在那儿 有一个女仆看到了我，指着我说：
哎，这个人是耶稣的跟随者。
我不认识耶稣啊。不过一会儿，有一个男的盯着我看了好久，然后说：
你肯定是耶稣的一位好朋友。
你认错人了，我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呢。之后又有一个男人指着我对他旁边的人说：
哎，你信不信这个人必定是耶稣的一位门徒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。然而我说的这些话都被耶稣听见了。哎，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啊，当初没有能够跟老师一起警醒祷告啊。不过我现在明白了，神要我勤奋，不能够懒惰。我在写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中，也常常提醒他们要牢记这个教训。主耶稣应许过我们，他会再回来的，但是没有人晓得是什么时候，所以我要勤奋努力，多为主做工，盼望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已经不是当年在克西马尼园里那个懒惰的彼得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那如果我们想要跟彼得一样，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懒惰，要过勤奋的生活的话，那要怎么做呢？
早上爸爸说该起床的时候不要赖床。我应该自己设好闹钟，早早起床。
真好。
妈妈说吃饭了，虽然我一边回答说知道了，但还是在客厅看电视，不去吃饭。
那如果是勤奋的小朋友要怎么做呢？
我要赶紧去厨房，还要帮妈妈的忙摆碗筷，然后去叫爸爸出来吃饭。
哇，真棒。
晚上睡觉前，妈妈说要去刷牙啦，我就要乖乖的刷牙，仔细的刷，而且一天要早晚刷两遍，这样才不容易蛀牙。
对哦，如果想要让牙齿白白的没有蛀牙，那就要记得早晚刷牙，而且要少吃糖果，对不对？
老师，还有在学校的时候，如果老师说要整理书本，我就要主动帮忙整理，当老师的小帮手。
哇，好棒啊！看来啊，你们一个个都知道要怎么做了。葡萄老师有信心，你们啊都会成为勤奋不懒惰的小朋友的。